那你这样的诚敬供养，你所带来的开示教导对你没有利益，对医生开的药方没有针对你的病呢，那你吃下的这个病不会好，甚至还有副作用，还有什么用？所以这样啊，你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好好孝顺父母啊，把父母就当到自己的老师啊，这样来念佛。所以《观无量寿经》里面有三种福愿嘛，第一种福愿就是要孝顺父母啊。他再说，这广家母幼啊，不如独自诚诚念佛。有些人呢、喜欢攀岩，不管是在家的呀、出家的人，一天到晚攀岩交朋友，交下朋友啊，对自己的道业、对自己修行都没有帮助，甚至还有妨碍的。这个叫做魔诱，这个魔不一定是指这个邪魔、天魔啊。那这样的那要不得。那不如我们自己啊，一个人清清静静的，没有朋友没关系，老实念佛。他疾苦来山，不如现在做佛念佛。这疾苦来山是指什么呢？指大陆上面有些，尤其是那些老人家、老太婆啊，很多，他念佛他是怎么样？我念佛有功德，我这个功德要记在将来来生，我受用，就是积库啊，大陆上面很多这种人，他一天他只是很勤恳的念佛，念一万，念五万，念十万，念了很多，念了记下来。他最后再付钱一个回向，回向我将来生来世啊，我要这个死我啊，富贵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得到这种功德的受用，那个就是疾苦来生，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不求了三途死的。这是不懂得正道法门、不懂得佛法人这样做的。所以刚才讲念佛是可以往生的，可是很多念佛的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嘛。像大陆上的这些疾苦来山就是这个样子嘛。那这样的念佛当然不得往生嘛，他根本没往生的这个愿心嘛。那就不如现在做佛念佛啊，懂得了正道法门，现在做些福报。这个福报不回向来生享福，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就好了。但信念暴毙不如飞鸽子成念佛啊！这些都把众生的毛病呢讲得很清楚。那么有些念佛的人呢，也是在佛前发心愿、许心愿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这个都不是了三世往生净土的愿了。就是求世间的福乐的愿，求福啊，要保庇他啊，身体平安健康等等，他家庭怎么样啊，多子多孙。那这样的念佛，那也是当然得不到往生了三世的利益啊。那就不如我们啊，没有信愿，没有求佛菩萨来保佑，可是自己啊，经常的忏悔。往昔少造诸恶业吗？都是五世贪嗔痴，那么从今以后不再做了。以悔过的心来念佛，这个自身的呢，就是过去不灵了，从今天开始重新做人，不再犯过。这样的心来念佛，当然以佛菩萨感应了。加上你自己发念往生就能往生， 他说所以外道文书不如一词不是念书。你看一些斋公斋婆一个字都不认识，可是啊他念佛得到很大的利益。只有人民众是水母颠倒往生极乐，而反过来有些啊多姿多色的聪明才的能干的人啊，嚯，就是歪道文书，就是不是佛法了，世间的一些什么苦修、哲修、文修等等，那些那些有什么用啊？说的再多也不能使我们了生死啊。所以不如啊念佛啊，无知妄贪禅力啊，不如老实持念念佛。你自己的教理一无所知啊，对修正民生艰辛也没有一无所得，好、哦、自己啊开大开口随便就谈些哦禅机啊啊所写的嘛那些啊，这身体佛啊，是身是佛啊，那些大话有什么用？是菩萨戒品里面讲的，口别说空，行在幽中。嘴巴讲的很好，哦，一切法皆空啊，啊，懂得。可是自己一切的行为都在幽微上面。所以这样的啊，就不如我们呐、啊，老老实实持戒念佛、啊。这个持戒念佛虽然作为实相，哎，但是虽然作为实相，难个使我们了脱生死、往生净土，有这种功用。你些那些妄谈禅力啊，讲哦无我无人呐、啊，哦一切皆空啊。啊，像拿这个《金刚经》的“凡所有相，该是希望”啊，讲的这些大话，还不着相，啊，念什么佛啊？念佛是着相。那这样的人，你有没有开悟？又不能够断烦恼，那还不是生死临非啊？哎，我虽然不懂得这道理，我老老实念佛着相，哎，我能够往生净土嘞，所以不如啊。啊，需求有鬼有协同啊，就不如真心因果念佛啊。你看这些啊，都把我们众生毛病讲得一清二楚。啊，尤其现在我们台湾有些信徒，啊，小佛、信佛，他就为的啊求些神通。听到啊，某个法师啊，把某个善知识啊，哦，能够知道人家的过去啊、未来啊，哦，不得了，嚯、哦，大家一窝蜂去成精啊，去礼拜啊、哎。他不知道啊，佛法佛门呐、啊，不讲究神通的啊。诸位知道了吧？负载世的时候不是提婆太多吗？是他的堂兄弟啊，他就要求佛陀啊，哎，叫他怎么样修得到的通神通。佛陀当然是个大智慧的人了、啊、他知道提婆太多的心呐、啊，他是想得到了神通可以啊，出人头地啊，现以法众。佛陀不答应，不肯对他教导他怎么样的修行中的方法，所以提婆太多对父汉怀恨。后来提婆太多怎么样？他叫阿难，这个阿难当然是不如父啊。那么又是自己的啊这个兄弟吗？而且他告诉他怎么样修神通，阿难就给他开讲了啊，怎么如何修神通的方法。这个神通当然还不是这里讲的啊，幽鬼协通哦，还是以这个佛门的方法修的啊，由顿而发通的， 这是小心的行动啊。那么提婆太多就一次修行了、得到前面的五通，因为阿难经在自己还是有效嘛，他还没有证到这个五漏通，所以他告诉他的解救前面的五通的方法，提婆太多得到五通。哦，得到五通以后，他好了，就对这个阿塞世王，就当时那个国王啊，这个献这个五通给他。那阿塞世王是普通世间人嘛，一看到哦，提婆太多不得了，就把他看到成父一样的，这样的尊敬他。所以提婆太多后来啊，就做些种种的对付这个不好的事情了，造成这个五孽罪啊，三道地流，再三复活的就堕落在五间地流里面。所以这样的求神通有什么用？不但是没有益，还有害处啊！这是佛事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实相啊。佛弟子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想啊要很快啊修复啊啊，那都是不通，这是错了。所以莲智大师啊，你不要这样的，不如真心因果念佛啊。佛法是讲因果的啊，不是讲神通的啊。复试的时候还有一个公案大家知道的啊，那目前经在神通第一嘛，可是啊他还救不了他母亲呢，要靠大众的力量才救他的母亲呢，因为这个因果自作自受嘛，神通不能够转变因果的。所以我们一个菩提子啊，要真身因果比你去求神通更重要。这些话那真是我们现在一般菩提子的对症良药啊。他最后总结起来讲，以药言之，端身灭哦，如是念佛何以善人呢、把我们的心端正啊，不要有这些起邪念，一身正念来念佛，没有妄念，没有其他的邪念啊，起贪啊，起嗔啊，起痴啊，这样的人念佛，这个叫做善人。杀生除善，如是念佛好有贤人。啊，这一部分你能够收拾你的这个妄身，剔除我们的种种的三乱身，就得到了什么呢？得到定身。这个前面的端身灭哦，就是专一起身在佛号上面。专心念佛，不起恶念，这个是最初步的起码的念佛的人也这个样子善人。进一步呢，就成就定身，这个善身出善就是定身。弥陀经讲的以心不乱，观经讲的念佛三昧，无量寿经讲的得到专一念佛。这样的念佛好像贤人，比善人高一级。那最好的呢，悟神断法，如是念佛好像圣人，就是开始五日父子之见，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了，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断了一切见法、识法、情杀无门。那这样的念佛，那最好了。圣人，圣人是什么？释地菩萨。 仙人是什么？三贤菩萨，是主，是行，是回向。善人是什么？是圣，乃至内凡外凡。佛法把众生修行的次第，由外凡到内凡，到三贤，然后是圣。这种次第阶段，都包括在两佛法门当中，高低不等啊。可是多难高，从念佛一门而成就。所以莲智大师的开始啊很多，我在这个切断呢、啊、都是比较我们一般副弟子最应该知道最应该注意的。我奉劝各位同学要好好的记住莲智大师的宝贵开示啊。所以印光大师他一个赞颂，他又为念佛一破快，末界门徒莫念怪，心为实在念世法，注重净土其贵贱，地主康难可以激励激啊，财门福神切封坦，普人起报诸凡夫啊，常福此类登连见，又为念佛一破快，这激发什么呢？指莲智大师在年轻在家的时候，幼年嘛，听到邻居这个老太太念佛，问他念佛干什么？这个老太太告诉他，她叫我丈夫念佛啊，到了临命终的时候，笑嘻嘻的安详，没有一点病痛啊，就往生西方了。我知道念佛有这么好处啊，所以我也念佛啊。哎，莲师大师一听了哟，他心里面非常快乐。就发生了，要修行净土法门，要往生净土。啊，一破快。那么，他赞叹印光大师，赞叹莲智大师啊，他自己的神教乃至他自己的开示莲教，都是以持戒念佛为根本。为什么呢？这能够为世间做模范，所以他这个赞叹的词啊，他心为师在念师法，心是神教，念是念教，莲智大师神教念教都是能为世间做一个模范啊，这个在就是法在，也就是模范。我们净土法门自从宋朝啊，这个善长大师啊，就是第六祖啊，善长大师在杭州周清子开净行社，那个时候很兴盛。他灭度以后，慢慢净土法门也一天不如一天，一直到明朝的末年，经过大约有500年的时间呢。这个莲宗净土宗非常不兴，反过来这个禅宗，这个禅不是真实的禅，就是口头禅，这种风气非常流行，就好像一股狂潮，也就是狂澜啊。没办法，就是大家都是一窝蜂口头禅，不信净土，一直等到莲智大师去世，他自己修行净土，弘扬净土，他的开始都是七里七迹啊，他把净土方面中心起来了，作为当时中流狂澜之主帅 砥柱就是猪头，就是好比好一个大河，河这个水流的很急，可是啊，我在这个河流中间呢，竖下一个非常坚固很大的一个石头石柱子，那你那个水你就没办法冲掉我这个石柱。这是形容莲智大师啊当时的这一种的建立净土法门弘扬净土法门这种道风，把当时这种以我风的口头禅的这个风气把它转过来。那么他发扬光大四行作佛四行是佛的念佛法门，这切呢就是破除了破除现在未来一切的邪都邪知邪见，我刚才讲的嘛，它都是针对众生的毛病，下这个药。所以在印光大师讲了，切逢带啊，这个带字呢，就是一种毒虫。也就是一种蝎子啊一类，它这个尾巴有毒，这个尾巴有毒就形容啊这个世间邪知邪见呢，能够使将来啊哦多善多事啊，这个邪见都还存在。可是莲智大师这种神教年教啊，把这个现在的这邪知邪见乃至未来的这些邪知邪见统统把它弃掉。我刚才讲的我们眼前的佛门中的佛弟子当中的这些怪现象，莲智大师这节开始那都是剔除的最好的良药。还有呢，莲智大师他在他所住的网山寺里面，最后啊他有现有净土经的一共有27种，现我们修净土法门莲友啊应该详细的看研究。那么这个27种同第九祖鳄鱼大师啊在法海观览第五卷里面所列的净土要点23种啊大致是相同的。所以我把这个两位祖师，一个第八祖一个第九祖，所列的净土要点把它对照起来，那一个表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你知道这是重要的，我们应该研究应该要读修啊。所以因此心烦呢，除了将这个观经啊、无量寿经往三领之外，我给诸位同学要讲安乐之，将来要讲这个万善同归之，那这些都是在莲智大师所列净土要点里面的、这是我们莲友修净土的莲友啊应该知道应该研究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向下文章附带来日。各位同学，谈到讲义90页，今天继续讲净土宗的历代祖师，第九代祖师就是鳄鱼大师啊。先讲他的平山的师者，这鳄鱼大师这个是字，他的名呢法名呢叫知求，那么他的别号啊叫做西游十五法拜不到人。在家的时候他姓宗啊，就是寂门，他本来是现在的开封人啊，河南省的开封，因为他的祖先嘛做官，那么所以迁移到江苏的苏州。他的妈妈姓金，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佛教徒啊，尤其是他的爸爸 经常吃白衣神酒啊，还有吃大悲咒，这样连续睡眠的，然后他这个太太啊才发现，就是欧益大师的妈妈发现的时候呢，做个梦，梦见观音菩萨送儿子给他。那什么时候生下来呢？明朝万历27年5月3日。到现在大约有400年的时间。他7岁还小孩啊，就吃素。这个大概因为他父母的关系，因为爸爸妈妈信佛嘛，就吃常素嘛，啊，跟着吃，很聪明，寿年的字啊，以这个中国的儒家，儒家是讲做正人君子，世间的圣人，像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庄子这样的。他自己认为也了不起啊。那么他曾经做梦啊，同孔子、颜子见面讲话，好像做朋友一样的。那他干了，认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所以啊，他就写文章诽谤三宝，而且呢是开荤吃酒。到了17岁，他看到莲池大师的竹筒随笔，莲池大师大概比这个欧益大师啊要大40-50岁的人，因为这个竹筒随笔也是后来啊，到了莲池大师的晚年才流通的，所以他17岁就看到，他与莲池大师大概相差有50岁左右的，见到竹筒随笔所讲的，他自己才觉悟，哎呀，以前诽谤三宝那是错了。因此他把他所有写的那些诽谤佛法的这些论文啊收掉。到了50岁啊，他的爸爸过世，因为他也是很小啊，就在他爸爸过世这个期间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读这个经呢，他就发心了。发什么心呢？要出家，这个出世就出家的心。到了52岁，那么他就开始留学念佛法门。他要念佛，要求求生解脱了。那么他把他过去所有的文章稿子通通2000多篇呢、啊、通通收掉，那就是以身相负了。因为他在22岁以前呢、啊、那些文章啊都是儒家的，24岁那一年，他在一个月当中3次啊梦见礼拜寒山大师。寒山那个大师他是在潮区，就是广东啊潮区南法寺，他是在苏州嘛，那相差2-3个省，很远，几千里，他没办法去见这个拜见这个很难大师。那么他就从他的很难大师地下的一个 弟子，这种门人呢、啊，就是门下的弟子，叫做谢灵法师提出出家。这个谢灵法师就住在苏州，跟他出家。到了他24岁的夏天同秋天，那可见的他是春天出家的，23月那个时候，出了家以后，他就到杭州的云栖寺听经念佛。这个时候啊，大概是在莲池大师快要灭度的时候了。到了25岁呢，他就离开云栖寺，到径山。径山是在江山的宜杭县西北，要到这个天目山的一个路上，那一个山，这径山也是很有名的。这个禅宗的祖师啊，也好几个啊，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啊，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参禅。那么用功用得非常得力啊，一下子心身世界都空掉了，没有，结果非凡了。哦，过去的这种善根就发现，自己本有的智慧也开发了，所以对于佛法一切啊都能够了解，同一般的人不一样了。这种事情呢，你们也可以看看太虚大师的脸谱啊。这个太虚大师他自己讲，他那个时候也是同这个欧益大师差不多的年龄了，也只有20几岁，还不到30岁。他在这个在江的石头寺，那个时候叫做西方寺。那么看大藏经，他还不是参禅咯，他是看经的。看什么经呢？看大般若经，天天看。就在他看的时候，有一天呢、啊，他慢慢他就入定了。一入定以后啊，身体也空掉，山河大地一切皆空。可是他这个不是落在无记上面，也不是像歪道的那个无相天、非非相天那个，他明明白白、零零角角。那么很多世界的啊显象啊，都在他这个清清楚楚见得到。那么这样的时间呢，经过好几天，然后确定了。确定以后，那么对于禅宗的这些公案，他以前都搞不清楚的，完全知道。对于天台宗、贤秀宗、啊、唯识宗，所有的道理他不明白了，而且对世间的一切的文字。在学科学这些他都聪明的很，不要人家教他都懂了。所以这个佛法中讲的这个智慧啊，它是本有的。那么只要你把我们这个无明烦恼孽障断了啊，乃至的降伏了，他本有的这个智慧他就起，不是外面来的。这个情形呢、啊，同二位大师差不多。所以这两位大师啊，著作等身呢、啊。你看二位大师的前书好多好多， 他的鞋里住这个啊，附近的租界呀，种种啊，多得很。那个太虚大师，你看他的全集，八九十本，那个没有智慧的人都写不起来，讲不起来的。哦，十八岁，他的妈妈也过世了。那么他的发愿呢，发誓啊，他要住在深山里面了。可是他的统战导游有个这个建空法师啊，就留他别到山上去啊。住什么呢？住在江苏的松林。这个松林呢，就是松江，也叫做五松江。在那个地方闭关，在闭关的期间发生一场大病了。他是感觉到啊，病来了，他参禅乃至哪一个时间深深的空掉了的，好像是悟了的哪一个境界，没有用，他才知道啊，这个了生死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别到了三十关头，就是病的时候你都做不了主了，何况生死你能够做主吗？所以啊，他就感觉到靠自力了生死这是难了，那一点靠他力的这个净土方面的弥陀本愿力，所以因此啊，他就把他平常参禅的功夫啊一心一意改为求生净土念佛。这是28岁的开始，那么到了31岁呢，他就皈依弘历了。除掉自修弘扬净土法门之外，他要弘扬立宗，弘扬研究戒律，弘扬戒律。可是啊，他发誓啊，不做和尚，不当主持。到了33岁，他才开始到拜天目的灵峰。这个拜天目山就是在现在的在江山的临安县，就是靠近这个宜杭啊，就靠近艮山那个地方。这个天目山有两个，一个叫白天目，一个叫南天目。这两个山上啊，这个修行道场都很多，都是出家人修行的。他就到那个地方去用功了。那么到了35岁。三十三岁到天目山吗？灵峰吗？住了两年，他又回到杭州，就在西湖边上建一个庙。这个庙不是很大的庙，就是西湖寺啊，就是现在好像就是精舍一样的，住在那边自修。到了37岁以后，他住乌水九华山，就是安徽啊，温人就是在江的漳这个啊，温州，漳州就是福建啊，靠近泉州下面那个地方，福州就是浙江，石城啊、城西啊、长沙，这些都是属于浙江。到了51岁，他再回到天目山灵峰。到了55岁夏天的时候，他又从灵峰到深安，深安就是浙江的祁县， 也叫做齐州，在金华的上面。到了清朝的顺治四年呢，那一年他56岁，他再回到天目山的临风啊。啊，这一年的夏天生一场大病了，病了几个月，到了秋天嘛好一点，可是到了冬天的11月啊，这个病呢又犯了。到12月初3，他自己知道已经往生时至啊，所以他就亲自对他的注重啊弟子们呐、啊、讲他的遗嘱，他不用写，就嘴巴讲啊，我死了要怎么。到了57岁，今夜21，那天早上很好，病好像通通没有了。那么到了中午这个时候啊，他坐在他的长布的这个一边，向到西方念佛合掌，就这样的就过世了。他的三代33，他往生以后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啊，马上拿着火化，他在呢棺材埋在土里面，不是的。过去啊，这个齐家人呢、啊、很多都是这样，也不火化，也不是埋土葬，就两个水缸啊，我们涨水的水缸，那个是泥巴收的，不过当然大一点了小了是坐不下去的了。一个水缸在下面，把这个尸体啊端坐在这个水缸里，上面一个水缸把它盖起来，那么中间这个地方接缝的地方啊，用这个胶，以前没有胶了，就是尺啊，把它缝起来，它就里面就没空气嘛，隔界了嘛，那么就放在一个这个土炕里面，不是埋啊，就泥巴挖一个坑，就这个两个缸就放在中间，四面还是空的，前面呢把它用板子，把它用什么东西把它也把它封起来，就这个样子。我们台湾西子这个慈航菩萨他也是这个样子。那么3年以后啊，好，他弟子们呢、啊、再去把他这个打开来，两个缸把它掀开来，哦，一看呢、啊、这个阿育大师也是肉身不凡，我们台湾的慈航菩萨也是经过三年又开缸，一打开来，哦，还坐在那边肉身不凡。这个阿育大师啊比慈航菩萨干那个发长福恶面貌如生了，头发长得很长了，垂到下面来，这个面上的肉啊皮啊还是同在世一样的。慈航菩萨的乳身刚开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基隆啊，我也去看的，他是晚上开缸，我第二天早上就去了，他们通知我。那他没有头发，他并不会长头发，而且这个慈航菩萨他是本来是胖胖的一个人呢、啊，像弥勒菩萨一样的。可是做光3年以后啊，好，整个肉啊那个通通消掉，就是薄薄的一层皮呀、啊，包在骨头上面，可是还是蹲坐在那边。没有犯，所以他的弟子们呢，就把他这个前身呢，太乙仁宗，那就践踏了， 哪里像菩萨，就这个慈航菩萨一样的。后来弟子们呢，这个拿这个啊，这个霞布啊，啊，再加上这个翠啊，一缠一缠的把它这个包起来，外面呢再贴金。现在慈航菩萨的像还在这个慈航堂嘛，他这样的他也不坏，可是不坏他这个完全这个是不是肉啊，都是这些布啊，这个翠啊，胶啊，这样的把它缠缠的包起来的，外面贴金而已。所以欧益大师这个也是了不起啊，也可以讲是肉身菩萨了啊。他不单是这个样子，他平山的著作啊很多，一共有50种。那么现在台湾副教书就把它编到欧益大师前这样，都有卖的啊。我们学院也有一套，大家都不妨可以拿来看。那么他既然这么多的著作，他的开示的法义啊就很多了，那我们从哪里讲起呢？我这个净土宗院CEO啊，我是现在比较重要的，有好几点。第一呢，阿弥陀经要解、哦、大家知道这是欧益大师非常真心的著作，他里面怎么讲啊，他这次名号为断见师啊，随其发善发定啊，善意同济处。